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师意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探讨的一个问题是：学佛也需要知识和学问吗？那学佛其实需要的是善根，最主要的就是对三宝的清净性。世间的学历啊、知识，并不是学佛的门槛。只要心性呢具备了人的品德，具备了善根，深信因果，听懂弘法善知识的语言，即可得入一切佛教。因为佛法它是清净解脱至善的法，假如说没有具备基本的伦理道德，不知哈，没有情没有义，不知道要知恩报恩，那么这样一个人呢、就已经不是具备人的品格了。那又如何与这个清净解脱至善的佛法相应呢？同时也要深信因果，因为假如说认为这个没有三世，没有所谓的过去世未来世，那么对这个因果就不会有这个深信的心，那自然不会去对现在应该修善去恶的这个部分有向往，也不会想要去修的解脱。所以呢只要是这几点，就是说你的心性具备了人的品德。好，因为人天它是三界六道中的善报，所以呢你要跟这个佛法善法相应，第一个就是要有人的品德，同时具备善根，深信因果，那么就可以入一切佛教的。可是呢学佛还是入了佛教以后，最重要的还是需要佛法的正知见，也就是说佛教修道所运用的方法是37道品中8正道所说的正见。那么要依止于正见呢来正思维，正思维所应该修学的内容，所应该断除的烦恼习气，所应该修集的福德，所应该实证的内容方法是什么，那么这些都要来正思维。那建立正知见呢，它是需要这个通过善知识的教导的，需要依止于善知识来听闻熏习。可是却有8种处在8难中的人是难以听闻到佛法的，有哪八种人呢？在经典中佛曾经讲这8种人称为8难中的人，经典中这么说：世尊告诸比丘，凡夫之人不闻不知说法时节，比丘当知有8不闻时节人不得修行，云何为八？ 若如来出现事实，广演法教，得至涅槃，如来之所行。然此众生在地狱中不闻不睹，是谓出一难也。啊，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说，有八种不能听闻到佛法的时节，不能听闻到佛法，人就不能够修行。那这八种呢，指的就是第一种，啊，如来出现在世间，同时呢，啊，广泛的演说种种法教，让众生听闻以后能够信受，啊，能够证得解脱，到达涅槃。那如来这样的一个教导，啊，这个过程，但是却有众生，他是生在地狱中，生在地狱中的众生呢，他就因为纯粹是受苦报，啊，在受苦中没有办法啊来这个听闻或者来亲见如来，这是啊第一难呐。接下来在经中佛又这么说：若复如来出现事实，广演法教，然此众生在畜生中不闻不睹，是谓第二之难。复次，如来出现事实，广说法教，然此众生在恶鬼中不闻不睹，是谓此第三之难也。那么这里讲的这两种难，第一种说如来出现世间啊，为大众广演法教，但是呢却有众生生在畜生道里，那畜生道众生因为过于愚痴，所以无法听闻，无法亲见如来，这是第二种难呐。第三种难呢是啊，如来虽然出现在世间广说法教，教导众生，但是呢众生生在恶鬼中，恶鬼中的众生呢啊，就是饥渴难饱啊，那他永远这个就是处于求啊求的饮食，求的这个啊这个饱食之中，没有这个因缘来听闻，来亲见如来，这是第三种难。接下来啊，经典中佛又这么讲：复次，如来出现事实，广演法教，然此众生在长寿天上不闻不睹，是谓第四之难也。复次，如来出现事实，广演法教，然此众生在边地生诽谤贤圣，造诸邪业，是谓第五之难。那么这两种难，第四种难呢，说的是说如来出现在世间呢，为大众广说法教啊，教导众生，那么但是有众生却生在长寿天上。长寿天呢，指的是啊这个人间以上的欲界天，以及这个色界天，以及无色界天。那我们先来说，举个例说一说啊，欲界天的四天王天。四天王天呢，它的一天是人间的五十年，那它的寿量是五百岁，所以这个五百岁换算成人间的时间呢，是九百万年。那往上的忉利天呢，更是加倍，它的一天是人间的这个一百年，它的寿量是一千岁。所以呢，越往上的寿量越长，但是呢，生在欲界天啊，它纯粹是这个享乐享福，在受乐享福中完全没有闲暇想要求得解脱，所以呢这个佛才会讲啊，如果众生生在长寿天呐，就没有因缘来听闻佛法，亲见如来，这是第四之难也。那因为这一点呢，也借这个机会呢啊，这个告诉想要学佛的佛弟子，如果说因为你有这个仁慈之心，也在世间行这个布施，或者说也在这个执欲正法行布施，那么都要回向说，把这个布施呢回向为这个佛道的资粮，而不要生于这个长寿天，不求生于欲界天享福，这样子才能够因为说所布施的福呢，借这个福能成为未来是修佛道的资粮啊。那生到长寿天去纯享乐享福，那么这样子等于是把福用尽了，又没有机会来听闻佛法，所以呢佛才会说生在长寿天上的是属于第四之难，难以听闻到佛法，难以修行啊。那么第五种难呢说是如来出现在世间，虽然广泛的演说法教，可是却有众生生在边地啊，诽谤贤圣，造诸邪恶。生在边地的意思是指说 生在没有佛法的地方，是等于说是以佛法为主来看待你所出生的地方，远离佛法，那就称为边地。那生在边地的这个众生呢，他是比较鲁钝，而且比较这个顽固。那同时呢，缺乏善根，缺乏善根的同时又不能了知说什么是真的善，什么是真的恶。所以对善恶不能了知的情况之下，就容易诽谤贤圣，诽谤贤圣又造诸邪恶，邪恶之业。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就很难去这个听闻佛法亲见如来而进入修行所以呢这是第五种难。那为什么会有人生到边地去呢？经典中佛陀曾这样讲啊，就有人在布施的时候心中不是这个没有很大的意愿，那对三宝布施的同时呢自己发愿说他要生在没有三宝之处，那么当然他就会因为这样子生到边地去了这是在经典中佛曾经说过的一个因缘。那接下来呢经中佛又这么讲，复次，如来出现事实广演法教，得至涅槃，然此众生生于中国，又且六情不完具，盲聋喑哑不能听受，亦复不别善恶之法，是为第六之难也。那么这第六种难呢，难以听闻佛法，难以修行呢，是说如来出现在世间，广泛的演说种种法教，教导众生让众生可以因为听闻信受修学得以解脱，到达涅槃。可是呢，这众生虽然生于佛法中，生于中国的意思就是生于有佛法的地方中国在佛法中讲的中国指的是有佛法中的国度，就称为中国了。所以说虽然这个众生是生在有佛法的地方，但是呢却是六根不完备，六根残缺，同时是盲聋喑哑，不能听闻，不能领受，同时呢也不能分别真正的善法或是恶法的内容。那这样的情况之下，他就难以听闻，然后难以进入修行了。接下来第七种佛怎么说呢？若复如来出现事实广演法教，得至涅槃，然此众生在于中国，虽复六情顽具，无所缺漏，然彼众生世智变聪，心事邪见，不信三宝，是为第七之难也。那么这个第七种难呢，难以听闻佛法，难以进入修行，进入佛法中的是什么情况呢？就是说如来出现在世间广泛的演说种种法教，让众生得以熏习修学，然后实证得到解脱，到达涅槃。可是却有众生虽然生在有佛法的地方，就生在中国，六根也是没有残缺，六根顽具，没有这个任何的所谓的我们说有这个残废，但是呢这众生却是世智变聪。世智变聪的意思是说以世间的智慧那聪明伶俐，以世间的智慧聪明伶俐的辩才呢来这个取这些邪见。取什么样的邪见呢？就是说一切法空，无因无果，无罪无福，来取摄取这样的邪见，不信受这个佛法中三宝所说的真实佛法。那么虽然说他在世间的智慧这个聪明辩才，但是呢却因为这样子而更难以信受佛法。所以呢这是所谓的第七种难呢，难以真正进入佛法中信受三宝，听闻佛法，进入修学的，进入修行了。那么第八种呢经中佛这么讲，复次，如来不出现世，亦复不说法，使至涅槃者，又此众生生在中国，六情顽具，堪任受罚，聪明高才，闻法则解，是为第八之难。那第八种难呢，难以听闻到佛法，难以修行的人呢，是什么呢？就如来不出现在世间呢，同时呢也没有善知识在世间说这个解说佛的正法，使众生得以真正进入正修行解脱，乃至到达涅槃。那虽然说这个众生他是生在中国六根不残缺， 也是这个可以这个受佛法受法者，也有这个聪明高才啊，听闻佛法就能够这个灵解的，但是何奈这个没有出现正法，佛法不出现于世，然后呢也没有说正法的善知识，所以有这八种难啊，如果落于其中之一的话，就难以听闻到佛法难以建立正知正见，难以这个修行了。所以说生在有佛法的时代，如果说能够执意宣说了义正法的善知识，自己呢具备了善根就是说这个心呢调柔，而且有情有义，懂得知恩报恩这是最起码的善根，能信受正法。那信受正法，听闻到这个善知识所说的这个佛法，能如实的这个圣解这个善法的内容，以及不善法的内容，然后呢能够知道取舍，能够取善法进入自己来思维，进入真修实证去除自己有已经存在的恶法，那么能够这样如说而行的话，就能够真修佛法。那在这个执意佛法的时代的难呢我在经典中曾经举过这个盲龟执意在海中执意浮木孔的事情说盲龟呢它在海底百年才出现这个海面上，那出现海面上呢还要能够这个遇到这个浮木的孔，那这个机会非常难就说能够成为人很难，同时能够执意佛的正法也是这么难所以如果说今天这个在人间成为人，同时呢能执意到真正的佛法，那这个已经遇到了，那么就应该来精进修学，这样才有机会来修学佛法。那同时呢修学佛法的过程里面，如果是执于真实善知识，所说的是了义法让这个修学者呢能够真实的这个证悟，证悟这个法界实相，因为证悟法界实相以后呢，就能够以这个实相智慧来这个善于了解什么是法界的内容，对于十八法界对于十法界都能够善于了知，那对于这个因果也能够善于了知，所以呢要了知这些法界的这个内容，一定要实证法界实相，那这样的智慧呢是超越的世智聪辩者，纯粹在世间上去做研究，或者纯粹在世间法上去做种种的这个智慧以及这个知识的了解。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学佛呢就是需要的知识跟学问，就是在说你如果真正能够听闻善知识，也能够听闻到了义正法，那么在学习的过程里面呢，你就能够向这个善知识请问，也就是学习的过程来提出你所不解的问题，所感觉到有疑问的问题，那才是真正说学法中的学与问你能够学习真正的佛法，那因为自己这个需要受善知识的教导，所以需要来提问题这个就是我们说的真正的学问，而不是只说你是要具备世间上种种的这个学历背景以及或者是世间上的一些这个知识，这上面学问了解这个部分以后呢，我们就要知道说在世间有一些这个学术研究的学者，那么这些学术研究的学者呢，大多数他是着重在历史上佛教人物以及这个事物表象上的变迁来做这个比较研究，做一些推论那佛经里面呢有显说的解脱道的实证，以及说隐说的法界实相如来藏密意的实证，那么这两种实证的法呢是不能纯粹说在人物上面或事物表象上的变迁做研究比较就能够去了解的，因为 在解脱道的这个法义上面呢，所说的实证的部分是什么呢？就是要断我见。那在阿含经典里面呢，佛也详细的解说了说什么是这个五蕴的内容，什么是这个我见的内容。那这样子的话使得这个想要修解解脱的人呢，能够透过这个法义的了解呢，来认识到说为什么会轮回这个三界生死，有这个生死之苦，怎么样才能够解脱生死之苦那么就知道说原来是有五蕴的出生。那五蕴的出生呢就是苦，所以只要能够这个灭除这个五蕴的出生，就能够解脱。但是这佛经里面讲的这些部分呢，就是要你是真实听闻以后然后来真实修学，真实修学就要来在自身上去真正去把这个法义拿来应用。那应用上面你要解脱，那就要断我见。所以呢，佛陀在阿含经典里面经常讲说这个色不是我，受不是我，想不是我行不是我，这个事不是我。那么这样子要告诉我们说，你要来认清楚这些法都不是真实的，都是因缘所生法。既然不是真实的，那就是这是这个认为它真实，那就是一种错误的见解。那如果说学术研究的学人，他在读经典的时候能够往这个方向去了解说，到底经典中佛陀告诉我们的解脱是解脱于解脱道的这个实证的这个解脱指的是什么？原来是要解脱在三界中的生死。那有生死的法到底是什么呢？原来有生有死的法，就是五蕴的法。那五蕴的内容到底有哪些呢？那这个部分呢，就得要真正的把这个阿含经典里面呢一步一部分的把它弄清楚。那假如说有善知识能够这个真实来解说阿含解脱道的内容，那么就要来听闻，让自己说于研究之余还能够实证，那这样子才有真正的意义那另外就是说引说的部分呢，也就是说阿含解脱道里面呢告诉我们说为什么这个五蕴不再出生以后是解脱，是因为有一个法它是常住的法，它是清凉的法，它是真实法。那个法呢在这个阿含经典里面并没有把它明讲出来。同时呢在这个大圣经典里面告诉我们说，那个法本身就是一个事，一个心事，就是第八事，就称为如来藏。那如来藏的这个法义是什么有说明，可是如来藏的密义呢却去引说。所以呢你要能够知道如来藏是什么，就要实证，而不能够从这个经典里面去说要把如来藏是什么研究出来。因为实证的法它是这个如来甚至于都不会在经典里面这个明说的，因为这个部分是这个佛法的根本如果明说以后容易受外道的破坏。所以要实证这个法界实相如来藏，一定要这个了解这个法义以后呢，通过善知识的教导来实证的。那么只纯粹在这个学术研究上面都没有办法去到达所谓的这个实证的这个部分。所以既然不能触及实证的话，那么就要了解说那这样子就不是学佛，那就是在研究。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说，学佛是在真正的学习怎么样能够成佛。那学习成佛过程里面除了正知正见建立以外，最重要就是实证了所以假如说不能察觉到说佛法实证的重要性，而牵强的说用文字表面上研究的结果来争取说我研究的结果是有代表性的，那么就会成为我们前面讲的说落入八难中四字变冲的人因为刚我们也举经典中佛所说的你如果是落入八难中的人那就难以听闻佛法难以进入佛法中修学。那如果说不能去正修实证，那纯粹在世间的这些智慧上去做这个所谓的聪明伶俐的这个辩解， 那就没有办法触及到佛教的清净解脱法。那实证法界实相的智慧是超越世间的世智变冲的，所以说我们呢这个千万要让自己啊不要落入这八难中呢，让我们有机会能够到听闻到佛法而进入真实的修行。那么这个题目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讨论到这里的。阿弥陀佛。
真假外道，正光居士著。本书借由辩证佛门中号称已开悟正果者之落处，将彼等诸人所谓之开悟正果等事，与理证上及教证上详加辩证，令人读后可以升起责法觉分，远离错误大师之误导。